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高兴为您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人在北京，一位人在西雅图，所以我们呢在不同的时区，在不同的时区的时间跟各位见面，我们要聊一聊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是什么呢？我们先请他们两位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再进入我们的访谈。首先我们请郭以君郭老师，您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郭老师您好。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那我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郭以君，那从2015年开始起一直在传播一个来自日本的生活哲学理念，叫断舍离。那8年期间我经常给自己做回顾，就是通过对自己身边的日常物品的筛选，对自己空间的这样一个打造，给自己营造一个特别舒适的这样一个空间，由外部的环境提升自己内在的自驱力，一直在自我成长的这个路上得到了非常多的收获，也以此影响了我身边的很多人。所以这次非常感谢接受主持人的邀请，参加这档节目，非常感谢。
谢谢郭老师的自我介绍。那么也是一个很新颖的话题，至少在我们节目当中并没有讨论过。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人在西雅图的黄素贞，我们称她素贞姐姐。那么素贞姐姐，请你也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啊，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郭老师，很高兴跟你同台。然后呢真的很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在几个月前参加了卓古兰老师的讲座，所以也看到也从那个郭老师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对这个断舍离，那一次的讲座是断舍离再生，所以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很高兴又有一个机会跟大家见面。
好的，谢谢素贞姐姐的自我介绍。那么不但我们听到了断舍离这三个字呢，也从素贞姐姐这边听到了断舍离再生。那么我们请教一下郭老师，在这8年当中您是一直不断的推广这个生活哲学，那么再生这一部分是不是一开始就跟着断舍离来的，还是后来发展出来的？那么断舍离是怎么回事？断舍离再生又是怎么回事呢？
好的，主持人，那断舍离从我最初接触到这本书已经是在大陆地区出版简体中文版2年之后了，它是2013年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那最早的接触可能跟90%以上的读者都是一样的，以为是东西的扔。那到一直后来到了第二阶段就知道，哦，断舍离还可以让我们再继续买。到一直到今年我们跟随山下老师在日本的鹿儿岛研修，再次提到了一个全新的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全新的词叫再生。那对我的内心的这样一个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明显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扔，第二个是继续买，第三个是再生。我把再生也理解为不停的去创造。那断舍离这个概念的话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要断掉多余的不需要的物品，然后要舍弃掉已经在家里闲置很久的物品，它可能物品还没有坏。那第三个就是说，当你不停的断和舍的时候，你每一次得到的内心的舒爽的状态它叫做离。所以这三个字前面是动词，那第三个是状态的状语。断舍离的再生，今年给我的带来的启发就是说，如果这一堆物品它可能真的已经破碎了，它已经毫无价值了，但是如果我还可以把它重组打破组合起来的话，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东西， 这件物品是我在山下老师创始人山下老师他的瓷器艺术馆里看到的一只盘子，他是把1200多年前到1400多年前同一个风格的瓷片把它全部重新的粘合起来，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瓷器。所以这件物品带给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就那一瞬间让我体会到原来这样一个重组的物件它可以打破时空的界限，就是给我去讲述不同时间段链接了不同的时空。这是今年我从断舍离的再生当中得到的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这样一个感悟。
非常谢谢您的分享，因为在您刚刚谈到这个瓷器连接起来变成一个新的物品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中国的居碗居大缸，它能够把破的瓷器再用这个像电钻一样的这个小小的这个钻头把它给钻起来，然后用一个像钉书针一样的东西把它给锯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只是恢复它的原状，成为原来的这个器皿，而不是像您刚刚说的把就是时间距离这么遥远的不同的瓷器给组合起来。那么您的再生的这个定义就是要把这两不同的东西组合起来呢，还是像我刚刚说的居碗把一个破碎的东西恢复原状就行了呢？
再生的概念可能不仅仅，因为我刚刚举了一个特别震撼的例子，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把已经破碎的我们把它重新这个粘起来但是中国有一句话叫破镜重圆，它始终都有一个伤痕。所以我从一个破碎的盘子，这个在艺术馆当中也看到了重新居了之后的话，它呈现出来伤痕之美。那伤痕之美带给我们的震撼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它都是不完美的。那首先我们如何做到，就是要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因为你只有接纳了认可了自己所有的一切，才能够以非常饱满的自信的状态去接受你身边所有的一切。所以从伤痕之美，我们从居碗主持人提到这个给我带来的这样一个感受，就是再生不仅仅是不同的物品的重新组合打破，那么还有一个是破碎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再生还引申出来的就是说，如果我当下的环境已经是一成不变的话，我可不可以把我的鞋柜或者是把我的餐边柜或者把我的这个茶几上面的这个花束换一下，它也可以称之为这个再次创造所以我把它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呈现。主持人。
好的好的，谢谢郭老师。那么您这样说呢，就让我马上想到了我们的素贞姐姐，她呢曾经把她家的空间就有这种先破再立的这个经验。素贞姐姐，您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好的，我是在想这个断舍离这三个字对我好像一生都是我走的路。从我在想我年轻的时候，我碰到有一个就是拜访一个教授，然后教授跟太太呢就坐在那边，一片美丽的那个就是两个夫妇坐在那边，然后呢中间有个小桌子，然后两个人就是念着书，然后过着美丽的生活。所以我想到家徒四壁也可以这么美在过活。
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就只有一张桌子没有其他的家具，所以你才用了家徒四壁这四个字吗？
对，他是他们两个都是教授，然后他们过的日子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们两个很 happy。 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没有什么东西照样可以很 happy。 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漂亮的 picture carry 我一直在这一生中我到美国来，然后我一直在想说过美丽的生活。但是呢我的先生呢跟我不一样，我的先生呢他是我丢他捡，而且他喜欢他的东西很多，所以他一直搬东西进来，然后我一直在努力，但是呢一直也没有什么成果。但是呢我自己本身这一步做的还算不错，但是呢到现在还不错，因为我喜欢跳舞，所以呢我先生也答应说把家里的东西能够走的就走，能够就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然后空出一个大空间来。所以我现在很高兴就有一个舞蹈教室，所以 这个也是就是我做到了断舍，我把我的时间给了学生，我把的空间给了学生，所以我断掉了我的家具，但是我的家具我还是有感情的，就像郭老师说的还是有感情，对不对？所以呢我是这一点我就很高兴我做到了断跟舍。
也就是说呢，刚刚我们说的再生也在您身上体现出来，您这个空间原来是一个放东西的房间，放家里的东西的房间，
对，
但是在你把东西清除了以后，不管是家具了或者是摆设，因为舞蹈教室需要一个蛮大的空间才能够让学生跳舞，让你老师在前面领舞，所以感觉上这个空间就被再生了一次，变成一个新的用途。
是，所以你看断舍离再生多漂亮。
是的，那么郭老师您觉得在刚刚就是在空间方面的这个解释或者是说诠释，是不是跟您所说的这个断舍离再生是可以算是这么一回事，或者是有点太牵强？
当我们在谈到断舍离的时候，物品和空间一定是不可分离的，它不可孤立的看待。所以很多人对整理收纳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啊，认为我要整理收纳，我就是把家里所有东西就码得整整齐齐的，我要买很多的收纳盒收纳箱把它收起来啊。但是当我们在谈到断舍离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你的思维的深处没有真正的意识到透过东西多的这个表象啊，透过这个空间狭小的这个表象，认真的去思考，哎，他为什么空间拥挤了？他为什么东西多了？为什么我内心里觉得很难过了？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再去谈到啊，刚才我们素贞姐姐说，她把家里的一间房间，这个空出来了，当做了舞蹈教室啊。虽然我们给家具的物品做了断舍离，但是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空间，而且得到了什么？把时间分享给了学生。我相信每一位学生到这个舞蹈教室来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素贞姐姐满心的这个欢喜和喜悦。所以物品的离去和空间的得到，这就是日常我们在做居家整理当中经常会遇到的非常这个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这张图上面，主持人帮我共享这张图上面，断舍离的不同级别当中，如果不做断舍离之前，甚至说是从来没有去做整理收纳之前的话，那家里的这个气场，我有时候会把它戏称为空间的物理死亡。什么叫空间的物理死亡？就是说窗帘可能都拉得密密实实的，因为没有那个多余的空间够得着窗帘了。家里面像货架一样，
不能再打开了。
对，就是家里可能只能有让自己通过的特别狭小的空间，比如说一个柜子的门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打开，因为柜门之前都堆满了东西，像这样的空间实际上有非常多。那在山下老师的这个概念当中，就说这个气场等级是腐败级的，我把它称之为就更严重一些，就是这个空间已经物理死亡了。那如何去让这个空间起死回生或者让它再生呢？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让这个空间里的物品，我们要仔细的去审视它，慢慢的去这个舍弃掉可能一眼看上去就是垃圾的。那第二步就是说还有很多它有用啊，很多人就是一听到断舍离就特别的恐怖，就是你让我好好的东西让我丢，那不是浪费吗？万一我哪天能用得着呢？所以断舍离最大的困难的难点就是说，我有那么多没有穿坏的衣服，我有那么多没有用破的瓷器，你让我丢掉我怎么能舍得呢？而且这些物品上都承载了我大量的思念，我对过去美好生活的这样一个念想，所以这是断舍离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就算是我们把看上去一眼就是垃圾的这个物品全都扔出去的话，家里是不是还有大量的它没有坏曾经过去发挥过价值，但是未来某一天可能会用得上的这样的物品，实际上可能占据整个居家空间80%以上。 所以在断舍离的理念当中，会跟大家去说，如果你的家里没有做过断舍离，而是简单的去做了整理收纳的话，那么可能有80%的物品是你当下用不上，过去曾经用过，未来某一天也不可能去用上的这些物品。所以如何的让自己的家里面这个气场等级慢慢升级呢？那就是把自己从今天开始起，回到家里把自己当成一个陌生人。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对空间的审视那是相当仔细的啊。那为什么住的久了之后这个空间就麻木了呢？是因为我们人类有天然的一个选择性。比如说我不想听到雅秋姐姐跟我说的话，那我就可以选择性的屏蔽。我不想听到素贞姐姐跟我叨叨，那我也可以选择性的屏蔽。那对于杂物也是一样的，因为物品不会说话
啊，熟视无睹了，看也看不见了。
是的。比如说家里东西堆了，但是你的衣橱没有办法跟你喊啊，我肚子里已经装满了，我没有办法继续再装了，所以你是熟视无睹，继续往里头塞东西。所以我们在讲到断舍离物品和空间的关系的时候，一定是要有一个整体与全部的概念。当我舍弃掉一件物品，我整个空间它就松散了，自在了。当我多收进来一件物品，那我的空间就变得狭小了，它呼吸不了了。所以我们这个知道断舍离它来源于瑜伽，就是在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瑜伽的流派叫冲道瑜伽，它的创始人是冲正弘老先生，已经往生了。那山下老师从大学期间就跟随老师练习这个瑜伽。那么瑜伽当中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要练习呼吸。那所以山下老师就把这个断舍离的理念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他会告诉我们，如果你无法理解扔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我们就来思考一下，维持人生命机制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呼一吸，而且非常重要的哲学观点就是说，我们来思考一下，就是人生下来是先呼还是先吸呢？素贞姐姐是护士，我觉得这个问题您可以不用回答，可以跟我的主持人来去互动一下，就是我们人最重要的呼吸的话是先呼还是先吸呢？
我的猜测，因为我不是护士，我没有这个医学的背景，但是我猜必须是先吐出来才能够吸，因为在妈妈肚子里面婴儿胎儿是泡在羊水里的，如果在呼吸道就是塞满了羊水的情况之下，是不可能再吸进去任何的空气，所以一定要清空了这个呼吸道，我觉得是这样的。
太棒了，太棒了，我要为你点赞。就是我们婴儿在出生下来之后，如果没有哭，医生会去把他拎过来打脚巴的。一直打到他哭为止，其实哭是清空了我们肺部然后才有新鲜的空气可以进入进来，我们的家也是一样的。就只有去深入的思考，我要把这些垃圾，那些用不上的物品，所以我们扔的不仅仅是每一天这个我们的生活垃圾，实际上还有大量的我们根本不需要的，我们认为它很重要的这些物品，只有把这些物品都清理了，留下我们非常必要的，用起来非常合适的，然后我们才能够让这个家重新活起来，才能够充满了能量。不知道这一点素贞姐姐听我讲述这一点之后，有没有觉得断舍离跟您的职业竟然还有一点点关联？
是的，
我想素贞姐姐是会非常同意 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 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请自荐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呢，雅秋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来谈一个非常有意思并且呢也有深度的一个话题，就是断舍离再生。那么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的郭以君老师，以及来自西雅图的素贞姐姐。那么刚才呢，在节目的第一段结束的时候，以君老师呢曾经问素贞姐姐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素贞姐姐您可以回答了，刚才很抱歉被我打断了。
因为我是一个护士，所以呢我见到的因为我不是在医院，我是在那个养老院，所以呢我照顾过的人就是不久就是要离开了，所以呢我时常会有这一种跟他们道别的这种你知道吗，就是但是我因为有经过训练，所以在离这个现在我要讲的是离方面呢我就做得很好，因为我知道这个上帝要带走他，我们以后有一天还是会到天堂去见面的，所以呢我就是也是很祝福他就往天堂走了。 OK， 我曾经有过去参加，因为我以前是住在 Virginia， 那我搬来西雅图，那我最亲爱的一个老人家就对了，我又飞去，然后我可以在他的那个葬礼上面，我可以看着他，摸着他的手，摸着他的脸，跟他讲话。所以呢我在那种感觉上我就觉得我跟他很亲近，然后他们的家人也都认为说在我照顾他的那一段时间他们非常的珍惜。所以呢我就又想到郭老师讲的，就是离并不是说就是离开了，离就是把你的情感全部放在你的心里，然后永远惦记着他，永远想念着他。所以我觉得离也是一个生活的艺术，所以我觉得就是很美。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离字来对我来讲还是很美的，很有艺术的。
谢谢素贞姐姐这么令人感动的分享。那么郭老师，您刚刚听的时候也不断的在点头，您觉得素贞姐姐上过您的课之后的理解跟您当初要传达的这个信念是不是一样的呢？
我觉得就像1000个读者心目当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啊，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自己的一套瑜伽术，也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术，也有自己的一个断舍离的理念。而且断舍离就算是对于山下英子老师本身，他随着他年纪的不断的增长，他对断舍离理念实际上也是在增长的。那对我来讲也是一样。2015年我接触到了断舍离，那时候我35岁今年到了2024年了，我马上就多大了44岁了啊。那么35，因为我昨天还在写我2023年的成长的这个小结，其实回顾了整整八年在传播断舍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我提到了，婴儿是先要吐出来，先要哭出来，然后再吸进去。但是我们素贞姐姐说，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其实最后也是呼出来一口气，然后就离开。但是我们讲到这样一个话题，很多听众或者很多读者可能会觉得，哇塞，讲到那么沉重的话题。但是人生来其实有两件事是难以避免的，一个是衰老，另外就是死亡。所以我们还有一句话，就是听起来有一点点鸡汤的，就是说我们要向死而生。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我们何不坦然的去活好每一天然后去就当我们在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也能够非常自得的，悠然自得的去离开。所以在断舍离当中，山下老师用了时间这样一个维度。所以目前我们在这个物理空间，它是这个 一个三维的立体空间，但是当我们加上一个时间轴的话，那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升维到了四维的空间？所以这样来理解的话，我们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整整一生的这样一个长度，它也是一个容器。当我们平时去看一个收纳盒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收纳盒可以放我的裤子，可以放我的袜子，可以放我的零零碎碎，但是如果人生这样一个长达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当中，它也是一个容器的话，它实际上是代表着我们从出生的呱呱坠地，我遇见了父母，遇见了我的家人，那逐渐长大了，我有我的朋友，有我的老师，到离开这个世界，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人生当中不同的时间点上遇到的人事物，它一定都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必须要不停的去告别，然后才能够去过好以后未来的这个人生。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去讲整理收纳，去讲到断舍离，去讲到舍弃。舍弃并不是让我们一无所有，而是能够让每一刻的当下能够拥有最好的最好的人事物，这才是我们去舍弃的它最终极的一个意义，才能够让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毫无遗憾的满心欢喜的离开。主持人，这是我对素贞姐姐的回应。
非常非常谢谢您的这样的回应。那么在您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对，我觉得很多人来说最最担心的就是要不就是不得好死啊这种方法，或者是死不瞑目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那就是像郭老师说的，你把这个人生当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容器，这几十年的这个时间加上这个三维的空间，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容器你要在里面放什么东西，有很多时候并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但是很幸运的是还有一些时候是我们能够自己决定的。那么我想在讲断舍离这个能够自己掌握的生活态度、生活哲学方面呢，其实是一个人能够掌握自己生活的一个，我觉得是那种不被动的感觉，这种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自己的能够证明自己有力量，能够不管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理念。
是的，那主持人刚才讲到一个非常核心的词，就是主动。所以断舍离是让我们积极主动的去掌控我们能够掌控的东西。那在断舍离当中有一个理念，说让我们所有人去思考，那真正这个世间我们能够掌控的东西其实只有三种。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时间，第二个是我们所居住的空间，第三个是我在这个时间和空间当中拥有的这个能量，就是我这个小小的身躯我有多少能量。简单的来比方一下，如果我在职场，我一天要拜访客户全排满了，可能是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一个，我还在加班的状态。那如果说是还要除去掉我吃饭我要陪家人的时间，那能够去灵活机动处理的时间就更少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让学员或者粉丝或者听众去反思一下，你的空间、你的时间和你的能量有多少是留给自己的呢？所以我们深入的刚才讲到，我们去扔东西或者做整理收纳的时候，要去想到哪些东西是可用可不用的。但是当我们在上升到人生最宝贵的这个资产的时候，它就是时间、空间和能量。所以我们是想要让每个人都去唤醒自己能够主动掌控自己的人生。所以断舍离它是自我的修行。比如说我觉得哎呀，我的衣橱只能挂五件衣服，让我就特别愉悦。但是素贞姐姐说那不行，我衣橱当中我必须要挂十件我才能开心。那 OK 也没有关系，就是只要是你自己认为的很愉悦的状态那就可以。但是这个留的度的多少，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的衣橱也是塞满的，山下老师的衣橱也是塞满的。所以这就是随着我们人生它不同的这个年龄段，不同的阅历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和认知不同的话，那我们对于自己时间、空间和能量的这个把握那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提到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插图上面非常形象的来告诉我们，如果你的物品和空间不去做处理的话，我们就被淹没在这个杂物池当中了。日本的这个比喻就是生活在那个污水当中的鲶鱼他把人大多数的人就形容为生活在污浊当中的这个鲶鱼。但是 在很清澈的这个水面当中，它是有一种鱼叫香鱼啊，所以他说你是做香鱼呢还是做鲶鱼呢？所以随着我们螺旋式上升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从物品的被淹没啊，被淹没的这个状态，慢慢的我可以呼吸了啊，可以自在的呼吸了。那这样一个呈现的状态，就是我拥有的物品是精简的，它是少量的，每一件物品我都非常的喜欢。那比如说今天我们三位出镜，我们其实都选了自己这个当下最喜欢的这样一个着装，甚至是自己的配饰，那这些是不是我们就筛选的这个结果？但是我要请听众去回想一下，在这个季节当中，你的衣橱里面挂满了所有的衣服，你喜欢穿上身的有没有超过 20% 呢？这就是我们去想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对断舍离对自我的认知它是不同的。那是希望无论你之前有没有了解过，有没有听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从今天这个节目开始起啊，我们就去深入的思考一下，我今天有没有社交可以不用去的，那我就回家陪伴我的家人。今天有没有哪一场哪一通的这个电话根本就不需要打，还是我必须要去打，要跟母亲的问候，要跟孩子的问候。所以要与不要啊，是必须还是可有可无，这一切都是我们深入思考筛选之后产生的行动，然后最后呈现出来就是舍弃和不要啊。所以我们从自始至终都去想到，那只是一个动作，但是动作之前的我们其实经受了这样大量的这个思考跟深入思考的这样一个过程，就
是的。那么您刚刚在讲的这些是很大量的很深入的思考，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不管是天生性格也罢，或者是习惯使然，就比另外的一些人更容易或者是更不容易做到断舍离。那么素贞姐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您的职业的关系，您比较容易做到，比方说把您的一个房间清空了做舞蹈教室，或就是在断舍离方面，您是不是比较有这个天赋？
我想我大概是就是说我觉得东西或者是 whatever 有过就好，够永远是不够。所以呢，我能够把一些东西，就是说我觉得我在这几年不用的东西我可以舍得，而且我想到的就是说我舍得了以后，某些人他会就像我抖内出去，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我这一方面还算不错，而且最好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我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我觉得我的心情很轻松，而且我觉得就是一种很轻松没有负担的感觉。然后呢，我在这个整个的空间里面，我会觉得就是世界是美的。但是你如果说我看到一些东西，我不要东西还在那边的话，我是觉得自己会觉得自己很龌龊。所以我一直就在这一个绕，所以我很舍得把东西拿出去。当然呢，也是因为我有一个先生，他就跟我在过拉锯的生活，我丢。
所以就是因为他跟你拉锯，所以你就更要把他拉过来。如果他跟你一样的话，也许你觉得啊，你太过了。但是跟你对抗的时候，
对，所以我要谢谢他，因为他，所以我在这一方面，在这一块领域上，我还觉得我做的不错。是不是郭老师？
是的。那讲到这一点的话，我有两个特别小的点想跟大家共享一下，就是山下老师跟自己的母亲关于扔与不扔整整长达三年的战争，两个人之间的战争，而且以山下老师失败告终的。就是所以我们想要让这个理念去强烈的去改变对方，完全不可能。所以但是当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话，我自己其实最近也在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把他的很多东西放到盒子里，然后我第一天我就觉得我忍，然后第二天我就开始爆发了，我说这些东西到底用还是不用，穿还是不穿啊？然后刚好有一个点，因为我们一起去北京一个会场开会，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没有衣服穿嘞，哎，我说请你看一下你的衣橱，我刚刚为你叠了9件 polo 衫，你还有好几件衣服挂在那里，你现在告诉我没有衣服穿。请你 现在思考一下，对吧？哎，所以最近我就在给自己提醒了一下，就是说当我可以做到，因为我觉得我的老师就已经是山下老师了嘛，他是这个断舍离的鼻祖，我已经可以做到很好了，那我的家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所以但是通过这样的一次争论的话，没有上升到争吵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一个我给对方留足思考和成长的空间，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下子达到的，我当初也经历过了不断筛选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啊、第二个就是说是也是想要提醒每一个人，断舍离就是自我的修行，当家人不支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尊重对方啊、所以在这个断舍离的书里面其实有一点是这样讲到，所以当你觉得你跟家人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争执的时候，请反思一下有没有执念留存在你自己的心中啊、这就是这两天我自己带来的就是自我的感受，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郭老师的分享，我觉得这个您提到执念这两个字，真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管是择善固执或者是顽固或者是冥顽不灵，每一个人活了这么多年，有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那他们必然是有一些坚持的，那这个坚持是不是执念的？也许过就是执念，如果不过度的话呢，就还可以让周围的人接受。那么不管您是推广断舍离或者是抗拒断舍离，这两者之间总是会有一个就是生活态度的不同。那么刚才素贞姐姐也提到，她先生是比较舍不得丢东西的人，那么其实素贞姐姐呢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在我们沟通的时候，她说现在她先生比较愿意了，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思考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年纪大了以后你的东西那么多，那么以后怎么办呢？素贞姐姐你的经验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呀，这个又谈到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接近要跟儿女离的时候了，所以呢就是很谢谢啊，就感谢主啊，他已经想通了，要做一个好父母，就是不要让孩子有负担，所以呢在这里这一块呢，我们已经开始都在做了，就是说我们有的东西我们慢慢的出去，然后呢再像说财务方面啊什么我们都做得好好的，让我们有一天离开的时候孩子没有负担，因为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孩子他是很伤心的，我们不要再加重他的负担，所以呢这也是我先生到现在他能够 understand 了，他开始也跟着我在做 OK， 所以呢我们目前就是做了大概有80%，我愿意讲什么80%了，所以想跟你们笑一下，我们已经 ready 了，就是让孩子觉得我们是很舒服的走了，然后他们也很舒服的，就是处理我们的离开以后的事情，所以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哇，素贞姐姐真的是很了不起，当我听到您说这个80%，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在您看起来这么年轻漂亮活泼有活力的时候，能够很心安理得的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在很多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么当然了在西方的文明文化当中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那么接下来的我们要等到广告之后再接着谈，也许在中国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林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
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话题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的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北京的郭以君老师，一位是来自西雅图的素贞姐姐，那么他们两位带给我们的话题是断舍离。但是呢，在第一段我们提到了再生，第二段我们讨论了很多的例子，那么到了现在刚刚第二段节目结束之前，素贞姐姐讲到她跟先生已经处理了他们80%的东西，那么这个目的呢是要让他们的子女在跟他们说再见道别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伤心之外的负担。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多人不太愿意去面对的话题。刚刚讲到中国文化可能就是比较困难一点，那郭老师不知道您在您跟别人提到这一方面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受到的抵触呢，或者是欢迎呢，这种经验。
那我们在提到整理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会提到人过40中年以后即将要面临的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人生状态。再晚一点就是当我们自己再去退休了之后，一天天去过上退休的生活的时候，你必不可少的要去面对啊，有一天啊你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在山下老师在日本出了60多本书当中，有一本书是畅销书，叫《人生清单》啊，《断舍离人生清单》。它里面为我们去建议了，比如说你的房产你的财务啊，你的这个紧急联系人啊，你自己的墓志铭，所有这些其实都可以在当下，无论你年岁几何，你在这个当下都可以去把它罗列出来。还有很多就是你的情绪啊，比如说你的愤怒啊，你的不好的这些情绪，那也可以把它罗列出来。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啊，因为什么原因，那我自己当下的感受是怎样，给自己制定一个情绪地图啊。然后其实方方面面的，我们人生从物品开始起，然后到了人生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用整理的这个思维，整理思维当中就要用到断舍离的思维，就哪些你要留住的，哪些你要啊。所以在日本313大地震啊这个时代背景下，在日本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整理的细分领域，叫生前整理。那后来由这个生前整理传播到了台湾，那台湾有我一位好朋友，是中华乐活整理协会的理事长张娜女士，她在台学习了日本的生前整理之后，她在台湾践行到了今年，而且在文化大学已经进入到了高校，再去讲这个专业。那我深受她的影响，她告诉我，就日本的这个背景下的这个生前整理和我们适合中国人的这个在高阶阶段的这样一个生前整理，它已经是属于两个民族深层的东西了。所以这个非常感谢张娜女士在践行了4年， 他在自己的案例，包括整个新加坡大陆地区，包括台湾地区，他有很多的案例，就是符合我们国人这样一个文化背景的。啊，他的主张就是说要以人为本啊。当我们退休了之后，我们的人生觉得就是我在工作职场退下来之后，我的人生的价值好像逐渐不被需要了，子女也不需要我，社会也不需要我，所以大量的老人他自己需要在这个时间当中去找到自己存在的这样一个价值。所以我们在生前整理的服务当中呢，那一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为老人们制定一本时光相册。就这个相册当中，我们可能会从他一生的相册当中那么多照片当中去优选，在他的人生重要的时间轴上面，我们选一张照片，写上一点记录，然后在这个相册的最后，我们选一张最好的照片是干嘛？是要将来用作遗像的。因为在中国啊，在我的身边，真的就是老人可能突然过世了，我们连找到一张像样的做遗像的这个照片都找不到。所以啊，提到了生前整理，我觉得我是用特别乐观的、积极的这样一个心态来去看待它，因为死亡不可避免啊。而且刚才素贞姐姐和先生也都说了不能够让儿女在伤心的同时还要增加他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何不从现在开始起，就要把自己的多余的物品就把它及时的清理掉、舍弃掉，只留下自己当下非常适合的、必要的这些物品，然后这样子让自己轻轻松松的去过好我们自己的每一天。所以当我们再去传播生前整理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重要的最后强调，当我们去强调生前整理的时候，实际上最终是唤醒我们当下的每一天如何来过好。这样我们到离开这个世界，甚至是离开之后，我的墓志铭、我的葬礼都是按照我的遗愿来去举办的，我应该多开心啊。所以我自己是在做生前整理作业的时候，比如说我是不需要墓地的，我需要这个比如说撒葬，或者说是选择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个方式，那我会在我生前的时候去邀请我的一些朋友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举办一场愉快的告别仪式吧在那个之后大家就不再见面了，可能一直到我离开，所以这就是我所希望选择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我要愉快的来，但是中国人会说是哭着来的嘛，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但是我要笑着离开所以中国人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讲的话，说家里面添新丁是特别开心的事儿娶新人是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人离开好像永远带着无限的不舍，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从电影镜头上来看，说走的时候眼角留下一滴泪或者说咒别人特别不好的时候，就说我就咒你不得好死。但是所以什么样我们称之为好死呢？那就是说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遗愿就是把自己告别的时候也能够自己去掌控。所以前面讲到了时间、空间、能量和包括我如何死亡我住院的时候不可以去做这个无效的这个抢救，因为我不想再活受罪了。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去列举人生清单，通过人还在的时候去做生前整理来实现，人不在的时候那就按照我留下来的遗愿遗嘱，然后来去做各种身后的事情我觉得我是用非常积极的想得开的这种心态来去面对生前整理的。
谢谢郭老师的分享。那么在这里呢，因为我刚刚提到了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所以我就要举一个我亲眼看到的一个美国的例子。那么我不知道这位老太太是不是有生前整理的习惯，或者是接受到这样的哲学思想，但是她去世的时候绝对是断舍离还没有发生，就是这个还没有被推广的时候，但是他的做法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因为他活到了大概98岁左右，那他在95岁以前可能都相当的健康，然后呢，他忽然得了一个奇怪的病，就是要每隔一段时间要输血，可能是一个严重的贫血，那后来他就决定不要治了，但是呢，他先安排，因为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子女，他有很多的晚辈，他把跟他有联系的晚辈全部都找来联系，他们来跟我说再见，跟我道别，不同的时间到他那边去跟他道别，全部都道别完了以后，他就说我不再接受这个换血或者是输血了，然后他就开始安排他的 追悼会完了以后，追悼会当中要听什么音乐，要唱什么诗篇，因为他是基督徒，他都已经决定好了。然后吃什么点心，他都把这个方子也给准备好了，然后材料也都准备好，都是他花钱。然后到他们那边去做这个追思仪式呢，请什么人他也都安排好了，每一个人的停车费他都给交好了。然后就他非常平静的走，而且他把他的大体捐到医学院，说你们去解剖完全没有问题。两年之后用完了，烧成骨灰撒在太平洋，这是一个非常洒脱的老太太的一个例子，
非常感动。这个我们讲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断舍离，但是有的人他一生可能就已经坚持在做断舍离这样一个生活方式，而且活得叫人间清醒。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素贞姐姐因为这个在见到的老人会比较多，不知道就是在您之前的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活得特别清醒的老人呢？
是的，当然有很多，他们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OK 都一切都准备好了 OK，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没有准备的，所以呢让家人真的是费心很多 OK。 所以我是觉得是不是因为个性的关系，还是因为他就像说主持人说是那时候还没有断舍离这个哲理的时候，他已经像郭老师讲的是清醒，
活得非常清醒，
对，非常清醒，对对对。所以呢，我是觉得说这个都是神的祝福，看哪一个人受到祝福，当然也是个性的关系。但我自己对我自己来讲，或许是因为我的就是从台湾到这边来，已经在这边住了40几年，我看了很多的事情，而且可能也是因为我个性的关系，所以我就想要有一个清静的，就是说简单的生活，精简的生活。所以像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老太太，我是倒是非常非常的羡慕，我也希望我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也跟我的孩子都讲清楚了，就是一切的安排，然后呢没有 memory service， 然后在这之前我们有好朋友大家一起聚聚，然后呢就是烧了以后就撒向大海。所以这个是一直我想做的事情，我也跟孩子讲了，他们都愿意 follow 我的想法。那我先生以前不愿意，但是也因为我就是他看到我这样子的想法以后，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比较真的是比较 relax， 而且他是比较紧张的人，我比较 relax， 所以他现在也愿意说好烧好扫向大海。
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撒向大海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决定，这入土为安是一般人的想法，但是已经很多年以来大家就是放在所谓的灵骨塔也很多了，所以现在一般的情况真的是土葬的已经越来越少了，对吧？
对对对。
那有主持人那个，因为刚才素贞姐姐讲的时候，我内心里又升起很多感慨，所以要抢个话。最近在读道德经因为我觉得我讲了断舍离那么多年，我需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去找一些这个深度的共鸣。比如说前面讲到断舍离是希望每个人听到这个道理之后就能够去积极的行动起来，比如说今天听完我们主持人这档节目之后，回家就可不可以拿出自己的垃圾袋，然后去看一下抽屉里柜子里有没有一些看上去一眼就是你知道你不用的，把这些东西先清除出去，我们先从最小的一点一滴的开始，然后去做练习这个叫什么叫知行合一。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放手一个无用之物，腾出一点空间处理一件多余之物，减少一份负担，减少一次浪费，就恢复一份精气神所以我们我在道德经当中去体会到的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再去谈论物质和空间的时候，在道德经当中有句话就说它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所以我们肉眼能看到的这些东西它是物质， 啊，但是它这个空间宇宙当中有大部分这个都是空的东西，而且是我们肉眼无法去看到的。所以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观点，比如说我们一在讲断舍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谈舍弃只是入口，最后是让我们留下。所以这个有无它是相生的，难易它是相成的，所以长短在一起它比较才是有。所以我们在谈死亡的时候它还有生啊。所以当一个人他可以把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去上升到很高的这样一个维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再纠结于今天这个东西我到底丢还是不丢今天这件事情我就懊在我心里好久好久了，到底能不能放下这个执念所以当我们无限的去拉升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再拘泥于我今天这双鞋子能不能丢那件衣服我穿了好几年了那件东西是我的这个先生送给我，还甚至有的人说这是我前任送给我的，人都不在了，你还留东西干嘛？所以我们对于肉眼可见的这个物质的这样一个留恋也好，执念也好再想开一点吧，我们讲想通一点就能够去做到断舍离。主持人。
是的，刚刚您说要想开一点，想通一点。这一点我是同意刚刚素贞姐姐讲的，就可能跟个性有关系，有的人就是比较容易想得开，像素贞姐姐本人，那么也有人可能就像是在您推广这个断舍离的概念过程当中，可能有人就比较难以接受。那么刚刚您也说了，执念你不要去强迫的改变别人，但是如果别人受到您的启发而有所改变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很开心？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呢，郭老师？
是的，那刚才讲到就说有没有人特别反对断舍离的？有比如他就不能见到这三个字好像触碰到这个字就好像割舍到他的命一样然后当然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包括山下老师本人他也告诉过我们，他说有的人真的一生他可能就不喜欢断舍离，我就喜欢我的屋子里乱糟糟OK 啊，就说我们
去有灵气，对对对，
对中国有一句话就是佛度有缘人，就是佛祖也只能去度化有缘的人可能在其他的宗教当中也会有所以刚才讲到无论在这个世间你从日常的修行，还是说你要去哪个宗教当中去找到自己的这个信仰无论这个世间我们讲修行的法门是万万千千的，我很幸运我就是从这个断舍离叫入道有的粉丝就这么称我说入道了。那我接受到的去改变别人的话，有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有一天我在上海外滩跟朋友吃饭，然后就接到一个粉丝给我留言，他说我现在带着我的孩子在楼顶上，我不想活了。就这个事情，就是他是我的另外一个粉丝，他最早是从孩子的抚养跟家人是有争执这个来咨询我的，但是后来聊着时间长的时候呢，就发现他其实是跟先生跟自己的婆婆是非常根深蒂固的这样一个家庭矛盾，而且是不可调和的，就是因为有一部分的中国的儿子他就是奉自己的母上为尊从来不会把自己的你这个太太放在就是夫妻关系放在这个家庭关系之上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就是很难找到自己在这个家庭当中生存的这样一个余地，所以他要他说我就想不通要自杀，我就一直是聊到我手机没电，因为当时我就想到了一个，就是我没有他的手机号，也没有办法报警，也没有这样。所以后来就是聊完之后，他后来就非常积极的去找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就不再依靠这个先生给钱，每个月给这样一个费用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宝妈再去寻找孩子择校就是他说你看我能够选的学校这个名校那个名校我们就非常理解，就说是孩子上幼儿园上一年级，他所焦虑的点是当我这个起点选错了之后，影响到他大学影响他以后找工作以后影响一生。我说妈妈，你是不是考虑的焦虑太多了呢？那你上一年级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作为家长作为妈妈是给孩子最好的陪伴，教给他正确的学习的方法，而且在当下孩子的智商又能够绝对值这个相差多少呢？所以你对择校的这样一个焦虑都焦虑到要吼孩子了，焦虑到自己都睡不着觉了，半夜11点多钟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特别能够理解。所以当我说把我们的视角 试点聚焦到孩子身上，我说你了解自己的孩子吗？他到底喜欢玩，喜欢研究这个玩具，还是喜欢读书？当你不了解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再好的学校，他只是学校本身他好，他能够适应你的孩子吗？所以我接择校的这个案例都不止于两个啊，这是其实我就用半个小时沟通的时候，当他把他的视角点、关注的点转换到主角啊，就是孩子或者自我身上的时候，他的焦虑情绪立马就能够平息下来了。所以在我接受的断舍离咨询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刚才讲到想得开还是想不开，实际上只是一个我们思考问题的视觉重心，它的焦点不一样，就能够产生什么？就是这个事情本身还是没有变的嘛，但是你对这个世界、这个事件的看法，它已经转变了。这也是来自美国的心理学家，这个名字我忘记了，就是他提出来的 ABC 的法则，情绪理论。就是说 A 是这个事件啊，那 B 是你的这个看法， C 是你的这样一个情绪。那当你有一个 A1 的时候，你对这个事件啊，这个本身没有变，但你对它的看法改变之后，你的情绪立刻就可以反转啊。这是我们用断舍离的思维方式讲到，就是你要转移你的注意力和你的焦点，就像我们选择物品一样，不在于啊我这件衣服有没有坏啊，而是我当下不需要它。OK，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谢谢郭老师，谢谢素贞姐姐跟我们的分享。那么说到底，一念之间，你如果想通了，你就可以做；如果你一念之间是执念的话，你就不会改变，就是这么简单。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